not.我们先读第六节，然后我们再读十四节。啊，第六节再读，我们请金明弟兄读好不好？先读第六节，再读十四节。
但基督为儿子，治理神的家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
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两节圣经，第一处是说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我们说过根据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那里是说家是代表教会，那意思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教会了。所以教会有一个成为一个教会，那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如果是神的教会，它一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这个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提摩太前书，往前面翻一点，第三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十四节读到十五节，十四节读到十五节。
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叫神的家。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也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那么在教会里面一定是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柱石就是一个房子的，修一个房子，它能够有撑住它的这个柱子。根基呢，就是它一定是一个房子要有根基的，根基不牢固也不行的。所以教会的根基，教会的要成为神的家，就是教会，它就应该有一个根基，是真理的根基，真理的柱石。这个是不可以减少的。那我们所夸的这个盼望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第六节，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这是第一处。第二处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四节，我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那么基督里有份，原文就是基督的同伴，那我们就和主耶稣将来在一起掌权，一起在千年国度里面作王。这就是我们要把坚持到底的是什么内容。那么我们有好几次已经交通过了，因为我们说到第一个是关于神我们的认识，我们应该坚持到底的。我们说到神就是我们的父，也是主耶稣的父。我们首先说到他是灵，神一定是灵。这一个是我们已经讲过了。所以我们要坚持的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我们相信的神，他一定是灵。 这个是我们读了约翰福音第四章，就是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要坚持的，神是灵啊，他又是神，他又是灵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说父是灵又是神。因为我们已经说过，在整个这个宇宙中间有属物质的，有属灵的，神是灵，属灵的不是属物质的，所以人看不见，你的眼睛看不见神，为什么？他不是物质的，他是属灵的。第二个，他一定是神，我们说过神一定有从八个方面圣经给我们看见。第一个方面，如果他是神，他一定是自由拥有的啊，这是出埃及记告诉我们，神是自由拥有的，他不是被创造的啊。他另外一个就是他是至高的，至高的神。第三个，他是至大的神，这都是圣经里我们已经说过了。第四个，他是创造者啊，他一定一切是他创造的然后下面一个就是说他是管理者，他不但创造，他要管理不但管理，他还要救赎。所以主耶稣不是来成为人吗？来救赎，神一定是要救赎。以后神最后神是要审判，就是对于所有的被造神都要审判。那么属灵界里面除了神以外，我们知道天使也是属灵，天使也是灵界的，但是天使是被造，所以天使不是神。为什么？他不是至高的，他不是全能的，他不是至大的，他也不是创造的啊，这是天使所以天使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用天使和主耶稣比较，那就说清楚，就告诉我们天使虽然是灵，但是他是被造的，他不是创造者。所以我们说如果是神一定是创造者啊，因此我们就说到父他是灵，父是神。上一次我们也说到主耶稣是灵，主耶稣也是神，这是上次我们讲的。但是主耶稣他是灵，他也是神，他就具备灵的特点，也具备神的特点。主耶稣还有一个情况，因为他是救赎者，所以主耶稣他有一个肉身，他的这个肉身是道成肉身，是从圣灵怀孕，也就是童女怀孕生子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相信的也是我们要坚持到底的，就是主耶稣他有一个肉身，但是他的肉身是从圣灵怀孕，他没有父亲，虽然玛利亚是他，我们看来是肉身的母亲，从玛利亚出来，但是他的那个怀的那个胎还不是从玛利亚来的是跟玛利亚没有关系，是圣灵怀孕，圣灵把这个胎放在玛利亚的肚子里，是这样来的，所以叫做以马内利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。但是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是完全不同，这是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主耶稣是灵也是神，但是他还有一个肉身，他的肉身是神给他预备的，是和我们不同今天我们要说第三个部分，我们的信仰就是圣灵。圣灵是神，也是灵。那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圣灵是灵，这个我们应该知道，因为它就叫灵嘛，它就叫圣灵，它一定是灵啊，它是从神出来的，它是灵。第二个我们讲圣灵是神，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，第五章，使徒行传第五章，从第三节开始读，读到第四节，第三节开始读，或者我们从多读一点吧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，读到第四节，好不好？或者读到第六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六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一节到六节。好，请听弟兄读好。
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，同他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，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彼得说：“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将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嫁银不是你做主的吗？你怎么心里起了这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”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，听见的人都甚惧怕。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。
那我们看这里有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，他看见别人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很多人都把自己的田产都卖掉啊，拿来奉献给神，他也去卖掉。但是卖掉以后呢，他说了一个谎话，他没把，因为他把有几分的田产留起来了啊，并没有全部奉献。如果没有全部奉献，你就说吧，你说我留了几分嘛，我还没有全部奉献，我留了几分奉献了多少，你可以这样讲。但是当彼得问他的时候，他就说 我就是这么多，这是说谎话了吧。好，如果他不说谎话就对了。所以彼得就说你欺哄圣灵，他欺骗了圣灵。后来你看他就说了，他说你不是欺骗人，也是欺骗神了。所以欺骗圣灵就是欺骗神，对吧？好，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圣灵也是神啊，圣灵也是神。那我们来看圣灵就是神的灵，圣灵就是神的灵。在旧约，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那里就说到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然后就说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你看了吗？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，神的灵就来工作了，神的灵就运行了。所以神的灵就是圣灵啊，就是圣灵。所以神的灵就是从神而出来的灵。因此我们的信仰就是圣灵是灵，圣灵也是神。圣灵就是从神出来的，所以也旧约也把它叫做耶和华的灵，或者叫做神的灵，就是旧约这样叫。那么以赛亚书也曾经说过圣灵，也用了圣灵圣这个圣字。为什么就把它叫做耶和华的灵呢？就是这个灵是从耶和华出来的，是属于耶和华的，那就属于神的。为什么把它叫做圣灵呢？因为它是圣洁的，名字不同，但是指着的就是圣灵来讲。那么在新约我们都叫把它叫做圣灵，旧新约都叫做圣灵。 所以前面都加了一个圣字。新约除了把圣灵加一个圣字叫做圣灵，那么我们看看有几处的圣经我们也需要读一下。第一个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。我们读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，十六节到十七节。好，请读。
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。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
你看，这里主耶稣受浸的时候用的这个名字“圣灵”，啊，那就说神的灵，啊，神的灵。那再请你读第一章，马太福音的第一章。第二十节要读到二十三节，二十节读到二十三节。
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”
好了，我们看到这里的第二十一节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出来。那么这个二十节就说了，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所以我们看圣灵的名字叫圣灵，也用了神的灵啊。但是在新约里面也用另外一个字，那就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。我们请读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读到第七节。加拉太书第四章六节到第七节。
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，原文做我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，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。
你看，你们既为儿子，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儿子，所以圣灵又一个名字叫做儿子的灵，对不对？这里就把它叫做儿子的灵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里面有圣灵住进来，他的名字又叫圣灵，又叫神的灵，又叫神儿子的灵啊。这是新约给我们看见。旧约是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的灵，但是新约不再用耶和华这三个字了。全本圣经新约圣经里头不再用耶和华这三个字，没有耶和华这个三个字，旧约有啊。所以圣灵在新约就叫做神的灵，圣灵，神儿子的灵。好，那么这个在新约这个圣灵到我们的身上是怎么来的？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圣经， 请我们读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14章，16节要读到17节，16节读到17节。
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或作训慰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
你看主耶稣在这里告诉门徒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所以圣灵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？保惠师啊，后面就翻译成训慰师。保惠师的意思，原文的意思就是站在你旁边的，守候你的，他就在你的旁边。所以圣灵这位保惠师，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应该是第二位保惠师。还有一位保惠师是第一位。好，那我们要请读一出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一书2章约翰一书的2章第1节，就读这一节，约翰一书2章第1节。
我小子们呢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
好了，这里说父那里有一位中保，中保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保惠师，保惠师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。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后，复活升天，坐在父的右边，神就差了来圣灵，圣灵就是第二位保惠师啊，第二位保惠师。那我们还要回到约翰福音的14章，我们看圣经里说的这个圣灵16节，他说主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你看他加了一个另外，好不好？因为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，他是中保，那个字应该翻译成保惠师。那么圣灵是第二位保惠师，就是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而请我们注意，圣灵这位保惠师，父差他，主耶稣求父，父就差他来了，来了就会与我们同在，是永远了。你看到没有哈？永远就是他不会离开了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好，主耶稣说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。这个同在应该翻译成同住啊，这里的同在应该是同住。也要在你们里面，圣灵是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啊，圣灵来了，圣灵是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。这里是看见圣灵是谁差他来的呢？是主耶稣求父，父就把圣灵差到我们这里来了，圣灵就会与我们永远同在，就不离开了。所以有的人讲，你犯了罪，圣灵就走了；你认了罪，圣灵就回来了。这个说法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。在新约，圣灵来了以后， 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啊，叫做接受了圣灵。这个要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，约翰福音就是第二十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，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。
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，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，你们受圣灵。
我们看看，这是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，他就到门徒那里去。主耶稣钉十字架，第三天复活了，门徒都有的门徒还不知道主耶稣复活了，都很害怕，怕犹太人，所以把门都关起来。但是主耶稣他们把门都关起来，主耶稣去并没有靠门，就穿过那个门，穿过那个墙就进去了。因为主耶稣是一个复活的身体，一进去以后啊，门徒可能还有的门徒不敢相信你是真正的耶稣吗，所以主耶稣把他的手上的钉痕跟肋旁的枪伤都拿给他们看，你看看，那就是我，对不对？ 我手上还有钉痕吗？三天前把我钉死十字架，肋旁还有个枪伤。如果从圣经来看，那个肋旁的枪伤啊，是直接砸到心脏去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心脏的血都流完了，所以那个伤是直接到心脏了。主耶稣就带着这个复活的身体向门徒就显现了，门徒就喜乐了，他们就相信主耶稣没有死以前就告诉他们三天以后主耶稣要复活，主耶稣真复活了。复活以后，主耶稣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，主耶稣吹气说什么呀？你们受圣灵，好不好？当时的门徒是主耶稣吹了一口气，他们就受圣灵了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怎么受圣灵的？好了，那么我们曾经读过加拉太书第三章，我们再读读加拉太书第三章。好，我们请读第十四节，先读十四节，再读第二节啊，先读十四节，再读第二节。
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
第二节再读一下。
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？是因听信福音呢？
好了，这一批人加拉太人是外邦人，他们没有见过主耶稣的面，主耶稣吹气的时候他们也不在，他们是保罗传福音他们信主了，信主以后然后他们就接受了圣灵了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，他们是怎么接受圣灵呢？是因信，他们相信主耶稣了，所以圣灵就来了。所以十四节就说，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什么圣灵。当时的加拉太人还有一个错误的教导，就是要靠行为，所以保罗说，你们受了圣灵是靠行为呢，遵守律法呢，还是因为信耶稣呢？是因为信。所以我们今天是因为信，你信的那一个时候圣灵就得到，就是信。我们回想一下，我们每一个人得救，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得救，实际上得救啊 就是你灵里面开窍了，一定是灵里面开窍，你忽然一下就想到说你是一个罪人，你认识了，你就觉得说耶稣基督是他的救赎，你需要他，这个叫做开窍。所以在路加福音啊24章，主耶稣对门徒啊，有两个门徒，主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。我们的得救就是那一下你就开窍了，而所以不靠行为，好不好？完全是不是靠行为，一开窍你就觉得我需要，我要向耶稣认我的罪，我要向耶稣祷告。所以我们是开窍，那就是信了，你信一接受他，圣灵就来了。那么我们刚刚说到圣灵是怎么来的，是父差他来的。好，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。15章。26节。约翰福音15章26节。
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
你看这里主耶稣给14章讲的14章是怎么讲呢？约翰福音他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是主耶稣求父，父把圣灵差来的。那我们读这个15章是怎么讲？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看到没有？这里看来是谁差来呀？是主耶稣差来。所以圣灵既是父差来的，也是主耶稣差来。主耶稣是从父那里差保惠师，是他们同时，主耶稣也差圣灵来。所以因此，主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，说什么？你们受圣灵，你们受圣灵。我们一信主耶稣，我们就得到圣灵啊！所以圣灵是父来差来的，也是主耶稣差遣来的啊！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清楚。第二个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6章12节。读到14节，12节读到14节。
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或做不能领会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做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
好了，我们从这一件事情我们来看，主耶稣对门徒说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，还没离开门徒，他说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告诉你们，但是现在我说多了你们担当不了了，太多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就是有许多东西主耶稣说今天我不给你们讲了，让圣灵来给你们讲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圣灵就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我们今天都不是主耶稣亲自来对我们说话，像当时对12个门徒啊，对他们说话，带领他们，进入到很多真理里面去。今天我们都是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那么先圣灵给我们的真理是怎么来的呢？啊，这里就说了，第13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。圣灵今天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圣灵来对我们说，他不是凭自己说，不是圣灵自己说，圣灵是听见了，把他听见的说出来。那是听见谁说的呢？好，那下面一句话十四节，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那就是圣灵今天要告诉我们的话，告诉我们的真理，是从主耶稣听来的，看到没有？授予主耶稣的告诉我们，就是主耶稣怎么告诉圣灵，圣灵就来怎么告诉我们。圣灵不是凭他自己讲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说圣灵要荣耀主耶稣，看到没有？同时刚刚我们也有读的是主耶稣把从父那里差他来的，所以我们要看见圣灵是主耶稣差来的，圣灵来要荣耀主耶稣，圣灵要把主耶稣告诉他的来告诉我们，圣灵不是凭自己说的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圣经的真理了啊，圣经的真理啊。好了，我们啊还要再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。十二章四十九节啊，就读这一节啊，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九节。
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
好了，主耶稣在地上，他所对门徒说话，他没有凭自己讲，你看到没有？是父怎么告诉他，主耶稣就怎么讲。那么圣灵今天来了，也没有凭他自己讲，是凭什么？是主耶稣怎么告诉圣灵，圣灵就怎么对我们讲。请你要看见这个次序，好不好？所以父是最大的，父把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告诉主耶稣，主耶稣就告诉圣灵，圣灵就来告诉我们啊，就是有这个次序了啊，这个一定要看见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，这个次序是不能变的。所以主耶稣他就告诉我们，圣灵是父差来的，也是主耶稣差来的。圣灵来了以后，圣灵不凭自己讲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说出来，听见谁？授予主耶稣的来告诉我们。好，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节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
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你看，圣灵是父因主耶稣的名差来的，因为主耶稣求父，哦，主耶稣他的名字去求父，父就因主耶稣的名字把圣灵差来了。圣灵也在一切的事情指教我们每一个人，但是圣灵的指教，请你要注意，不但是指教我们一切一切事指教我们，而且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。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在哪里啊？在圣经里，对不对？主耶稣的话都记在了圣经里。那么在圣经里，我有的时候都忘记了，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圣灵就提醒你了，好不好？就把主耶稣的话，圣灵来提醒你了。所以圣灵不是凭他自己讲的啊，他就来提醒你了啊。这个次序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，这个不能变的，好不好？这也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要持守的。 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来讲了，圣灵是来荣耀主耶稣，圣灵他自己要不要得到荣耀？圣经里从来没有说圣灵会得到荣耀，圣灵永远是来做工的。创造宇宙的时候，圣灵在做工，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对不对？圣灵在做工。旧约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人的身上，降在先知的身上，好，也是在借着他们来做工，圣灵在做工。旧约到新约，圣灵仍然在做工。你看，在我们里面，他在指教我们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受浸的时候，圣灵仿佛鸽子又降在他的身上，圣灵也在做工。那么圣灵又在一切的事上指教我们，圣灵还要来荣耀主耶稣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都圣灵一直在做工啊？好了，因此圣灵来，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圣灵都在做工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十四章那里是，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，并且要在我们里面。同在的意思啊，就是在你的环境哦，弟兄姊妹，你的环境就有神的安排哦，好不好？千万你不要忽略了你的环境。有的基督徒说，我是碰巧了，碰到这个人了，没有碰巧的事情。在基督徒的环境是圣灵的安排，因为圣灵是来做工的。圣灵除了你安排你的环境，圣灵还要在你里面一切的事情来指教你，来提醒你，要你想起主耶稣对你说的一些话。好了，那么在新约的圣经里面，很多的地方是说到圣灵对他说话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读两处圣经吧。啊，请我们先读《使徒行传》。我们请读第八章。我们。
第八节，使徒行传，
使徒行传先读第八章，不是第八节，二十六节，读到，哦，读或者多读一点吧，
嗯哼，
好，读到三十九节，好不好？
好，
读到三十九节。
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腓力就起身去了，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，即古实人，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。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，现在回来，在车上坐着，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圣灵对腓力说，你去贴近那车走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他说，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于是请腓力上车，与他同坐。他所念的那段经说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。原文作，他的审判被夺去，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太监对腓力说，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呢，是指着别人呢？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，对他传讲耶稣。二人正往前走， 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：“看哪，这里有水。我受禁有什么妨碍呢？”于是吩咐车站主，菲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。菲利就给他施洗，从水里上来，主德林把菲利提了去，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的走路。
好，我们看看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，菲利是一个什么人啊？菲利就是当时那管伙食的人，好
不好？
哎，就是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他们忽略了有些人的伙食，所以他们就选七个人出来，这七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其中就有一个就是菲利啊，他是来管伙食的啊。那么这个人啊，神用他啊，用他，所以这里有一个太监，他是古斯人呢、啊，就是黑人嘛，这种他是一个太监，很高的一个官，但是是一个外邦人了 啊是。使天使对他讲，所以二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菲利讲，使者对菲利说话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就是圣灵又对菲利说话了。我们知道菲利里面他一定是有圣灵的，他是一个基督徒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。最后圣灵又把他提走了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说一点。就是说圣灵对我们说话说话的时候，是我们耳朵听见的呢，还是我灵里面的感觉？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，好不好啊？因为这里圣灵对于菲利说嘛，你贴近那个车走啊。这个圣灵说话我们要看看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，请我们读第二十六节。
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
好，说不出来这几个字的意思原文就是没有说话的声音，说不出来原文是没有说话的声音。所以圣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工，不是圣灵对我说话，是说到我耳朵能够听见，好像我们今天对他说话耳朵可以听见。所以圣灵是用说不出来的什么叹息，说不出就是没有说话的声音，不像我们有说话的声音。但是圣灵说不说，要说是说到我的灵里面，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灵里面有一个感觉。比方菲利就是圣灵对他说你贴近那个车走吧，那就是他有个感觉，我应该跟着那个车去走，是圣灵说话。所以圣灵说话是没有声音的啊，千万我们注意，是圣灵没有声音，圣灵是有个说不出的叹息，就是没有说话声音的一个叹息，叹息就是在里面的一个感觉吧。那么我们的叹息是什么？就是圣灵在你里面，在你灵里面，使你感觉得到主耶稣曾经说了什么话。刚刚我们不是说吗，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，他怎么指教法？不是说话说来你听得见，而是灵里面有这个感觉，又是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。那就是你读过圣经， 你没有想到这句话，忽然圣灵就借着这句话就提醒你了。在哪里提醒你？不是耳朵对你讲，灵里面就感觉到了，哦，圣灵就借着提醒你了。啊，比方说啊，圣经里借着主耶稣的话提醒，有一个姊妹，她就有这个见证，啊，她不多欠别人的一点钱，她本来想不还别人了，哎，这个是圣灵啊，就对她说话了，怎么说话了？圣灵就把马太福音第五章有一句话就提醒她了。这句话是什么话呢？就说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。圣灵不是说跑到耳朵里给你把这句话念给你听，好不好？就是你的灵里面就有这个感觉，哎，灵里面就这话就来了。什么话？我们常常都会在灵里面有一句话。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懂了啊，读的圣经这一段不懂，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忽然在里面就有一句话了，就有另外一些圣经就出来，哎，这些圣经就正好解释我现在要读的这个不懂的圣经，这是圣灵在里面来说话。所以在新约里面，圣灵是住在我们每个人里头，我们接受圣灵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圣灵住在哪里？圣灵是在我的灵里面，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灵里面，啊，圣灵圣经上有说在心里面，啊，说到心里面就包括了灵里面的功用，心啊包括灵里面的功用，所以圣灵是住在我们灵里面。你看，我们再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22节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22节就是最后一节啊，就是最后一节啊，还没找到。提摩太后书不是前书，提摩太后书
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
啊。我们看主是与我什么同在啊？你的灵同在，好不好？圣灵是住在我的灵里面，圣灵也是在对我灵来说话，啊，不是说到耳朵能够听见的话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。如果你去追求耳朵能听见的话，这里面有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有问题了，那个不一定是圣灵跟你说的，圣灵说的话一定说到我灵里面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八章，他是用说不出的叹息，说不出那几个字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没有说话的声音啊，是里面的感觉啊。因此我们不去追求听圣灵的声音，请注意 啊，很多人会叫我们去听圣灵说话的声音，希望今天圣灵对我说话啊，这个会走到错的路上去，好不好？有一个青年弟兄啊，有个青年弟兄，他就有一种有一种情况，他还给别人做见证。他说圣灵啊经常给他说话。他说比方有一天早晨他出门了，那天太阳很大，这个在上海，这是在上海，这个气候很好啊，他就耳朵就听见一个声音喊他今天你要带伞。不是灵里面感觉啊，耳朵听见一个声音你要带伞。他就说今天我为什么带伞，那么好的太阳他没有带伞。结果出去啊就碰见了倾盆大雨了。哎呀，他说哎呀，这个声音就是圣灵说的话，你看嘛，今天不是下雨了吗？啊，又有一次他要上街，他就骑自行车要出去，有一个声音耳朵里告诉他你今天不要骑自行车。他说我为什么不骑自行车，我今天办事就要骑自行车。结果那天骑出去啊，自行车那个轮胎啊就被马路上的一个钉子戳破了。哎呀，他说这又是圣灵给我提醒我了，就是耳朵听见的声音，这个要小心了。 所以有一次他就做见证啊，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做见证，他说啊，圣灵常常跟他说话。那么有一个老姊妹就听了他的见证以后，这个老姊妹讲，他说你要注意哦，你耳朵里听见这个话不一定是圣灵的声音啊，邪灵一样的可以对你耳朵说话，但是邪灵不能对我灵里面说话啊，对耳朵说话。因为我们等等可以读就是圣经了，就是基督徒我们还可以另受一个灵啊，要注意了。后来这个弟兄啊，他不相信，他觉得这个是圣灵给他说话。有一次啊，他就找一节圣经，找一节圣经，怎么都找不到这节圣经，这个耳朵这句话又来了，就说你到好像是到以赛亚书去找吧，喊到以赛亚，他就到以赛亚书找，找不到，后来在耶利米书找到了啊，他这节圣经在耶利米书找到了，他才开始怀疑这个声音有问题了啊，这个声音有问题了。为什么你说以赛亚书这里，如果是圣灵就不会说错嘛？啊，为什么说到是以赛亚书，而我是在耶利米书找到了？他才开始怀疑，以后他才慢慢知道了，这个耳朵听见的声音是不可靠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今天我们要分辨那个灵啊，这个灵。因此我们可以读一出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，第十一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四节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四节，
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，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。
这里是保罗告诉我们，保罗对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怎么讲，他们可以另受一个福音啊，他说有人另传一个耶稣你们就接受了，或者另受一个灵，除了圣灵以外他另一个灵是什么灵了、啊、那是邪灵了。所以邪灵今天人在保罗的时代也在基督徒身上做工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要另受一个那就有问题了，那个邪灵就会来了。好啊，底下呢他就说到另外一个耶稣，一个灵，一个福音啊，都是有的。那比方说现在也有人说另外一个耶稣，那个女耶稣你们听过吗？对不对？东方闪电啊，这些都是错的，有问题的。因此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，我们读读约翰一书第四章，第一节，我们就读第一节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。
好了，所以你看使徒约翰在这个时代他也讲到有好多灵不是圣灵了，我们一定要辨别这个灵是不是从神来的，是不是从圣灵来的，千万不要什么灵你都接受啊，你都接受啊，这个会有问题了。所以我刚刚我们就说的圣灵对我们说话一定是从灵里面对我们讲，我们在灵里面一个感觉，或者圣灵把圣经上一句话来提醒我们，那都是对的，是灵里面的，而不是耳朵。现在如果你去追求用耳朵听声音，眼睛看异象，这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还有邪灵的工作，如果你分不清楚你就会上当了，好不好啊？这是一个。另外我们再要说到圣灵，他来是在工作的，他来荣耀主耶稣，他来带领我们这些基督徒。 那么圣灵要不要得到荣耀？他自己得不得荣耀？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不得荣耀的。让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启示录。好，请我们读22章。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12样果子，或作12回，每月都结果子。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，以后再没有咒诅。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。
请我们注意，在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看见有两个宝座，一个宝座是神的宝座，还有一个宝座是谁的？羔羊的宝座。有没有圣灵的宝座？没有。所以圣灵没有宝座的。我们祷告是到父的面前去，父有宝座，到父的面前去祷告，到主耶稣的面前去祷告。我们从来不向圣灵祷告，圣经里从来没有教我们向圣灵祷告。那圣灵是做什么？圣灵是来做工的，他要荣耀主耶稣，他自己不得荣耀。所以这里没有圣灵的宝座，没有。那么圣灵在这里还告诉我们，请我们还是读启示录的22章17节。
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
圣灵和心腹，心腹就是教会啊。所以圣灵和教会在新天新地都来做见证，看到没有啊？圣灵还是做工，在那个时候圣灵也做工。圣灵不得荣耀，他不要得荣耀，他没有宝座，他就是来做工的。所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圣灵和教会同时来做见证，同时来做见证。圣灵做见证就是他还是做工，所以圣灵是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来荣耀主耶稣。圣灵今天在教会里的工作是来建立教会，是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把我们都带到主耶稣的话里面去。因此我们不向圣灵，不向圣灵祷告啊！你知道圣灵不会接受我们祷告的，因为圣经里从来没有教授我们向圣灵祷告。那我们要圣灵来在教会里做工，要求圣灵在我身上做工，不直接向圣灵祷告。那我们看看圣经给我们的教训，请我们读以弗所书。第1章17节，以弗所书，新约的以弗所书，第1章17节。
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
我们希望也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，在教会里面做工，但是我们不直接向圣灵祷告。你在这里向谁祷告？向父祷告，看到没有？那是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，赏给我们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要圣灵来做工，我们不直接祷告，圣灵啊，你快来做工。圣灵不接受这个祷告的，因为他没有宝座，他不需要得荣耀。那我们都是向谁祷告？向神祷告， 向主耶稣祷告，向父祷告，求父差遣圣灵来在我们中间做工，求父将那启示和智慧的灵赏给我们，好吧，不直接向圣灵祷告。所以注意，不直接向圣灵祷告，不直接去荣耀圣灵，去敬拜圣灵，啊，没有的，圣经里从来没有这一个，啊，我们的祷告只向父祷告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你看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向父祷告。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向主耶稣祷告。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以及在各处求告主耶稣基督名的人，我们向主耶稣祷告，圣经是教导，没有向圣灵祷告，不荣耀圣灵，不去把荣耀给圣灵，啊，所以这一个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的，啊，看见的。另外我们在经历里面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灵不直接对我们说耳朵里听见的话，圣灵呢是在灵里面带领我们，所以我们不去追求看见异象、听声音，啊，有的人，有的传道人就是这样讲了，他说他自己在追求的时候，开始每天祷告一个钟头，等候，在那里等候。等候特别要小心，因为我们一等候的时候啊，他就要告诉你你的思想啊要去想什么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你知道那个学气功也好，还有很多这个印度教的那些东西，都是要控制你的思想啊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我们的思想应该是圣灵来管理的，主耶稣来管理。所以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不思念地上的事。那么特别我们的思想如果要去想，有的人就说你在思想在祷告，圣灵啊，你赶快来向我说话，我现在就在这里等你啊，主耶稣啊，我等你啊，你快来啊，我要听听你的声音啊，我要看见你啊。这个传道人说他等了开始是一个钟头没有等到，他就两个钟头，一天等两个钟头，他说后来就等到了，他去教别人这样等。弟兄姊妹要特别小心了，好不好？特别小心啊！这一个听声音看异象，圣经里所有圣经的异象不是求来的，你去读圣经，所有的异象，保罗看见的异象他从来都没有去求过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是神要给你就给你了。有异象基督徒也有，是神主动给你的，主耶稣主动给你的，不需要你去求的啊，更不要去求看异象。所以有些人就说，他就根据那个女传道人讲的，就去等啊等。他说有一天看见主耶稣真的就来了，人家就问他主耶稣什么样子，他说就是那个日历上画的那个样子。啊，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没有像的，好不好？如果这一个啊，要走根据这一个，那就小心会走错路了。好。啊，我想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交通呢，就是借着圣经，就是说到圣灵这一方面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灵是灵，圣灵是神，他是来做工的，在我们身上做工，他是为真理做工，为主耶来荣耀主耶稣，啊，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是把我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他来建立教会，给我们很多的恩赐，使我们来建立教会。但是我们一定下一次我们就要说到教会了，但是这个圣灵在做的这一些的工作，我们一定要知道都是从主耶稣接受，不是凭自己讲的。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也不是凭他自己讲的，是父怎么告诉他，父怎么告诉他，都是在主的灵里面告诉他，因为父在主里面，主在子里面，都不是在耳朵里去听一个声音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学一个功课，我们所有圣灵给我们的话都在灵里。如果你耳朵听见了，那你要小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如果没有说清楚，我们还有几分钟，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吗？ 好，信仰。
我们讲的那个基督徒，就是如果成了基督徒，那个圣灵就永远与我们同在。
对对。
但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个，就是就像你说刚刚那个保罗祈祷的时候，没有找到那个神赐给智慧的灵给他们？
啊，好。这个圣灵是住在我们灵里面。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会指教我们，对不对？圣灵会做这个工作，但是人听不听圣灵的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。圣灵对我们讲了，我们可以不听啊，这就是很危险的事情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基督徒不听又怎么办？好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得要认识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有肉体和圣灵相争啊，好不好？这个请你读一书圣经，请你读加拉太书第五章。十六节十七节两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两节。
情欲读成肉体，
哎，读成肉体，把那个情欲两个字，十七节的情欲要读成肉体，原文不是情欲，是肉体。
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
好了，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还有一个肉体吧，也有圣灵吧，圣灵和肉体两个怎么样，经常怎么样，要相争哦，好不好？相争的时候肉体强了，我就可以不听圣灵的了。如果肉体强了你不听圣灵的，那圣灵说的话你不听了，好像时间长了好像你就听不见了，好像圣灵就不说话了，因为圣灵说话你不听嘛。所以这里是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所以基督徒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叫顺服圣灵。圣灵在里面怎么讲？你要谦卑的顺服圣灵啊。圣灵说在你里面告诉你，我们基督徒啊，一得救以后啊，首先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是你过去没有的，就是平安和喜乐。如果你顺服圣灵，你里面就喜乐了，你里面就平安了。如果你不顺服圣灵，你里面就没有平安，好像圣灵就责备你了。因为圣经里啊，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，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还会责备我们啊。啊，所以圣灵和肉体是相争的啊。神把圣灵摆在我们里面，就是要我们认识我还有肉体，我不能顺服圣灵，好不好？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在主面前，我们应该有一个祷告，就是主啊，让我能够顺服圣灵。当圣灵来提醒我的时候，让我能够顺服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应该有这个祷告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看还有。
那就还是这个问题。那有时候我们祷告的会说求神让圣灵和我们同在，刚才您今天早晨祷告也说求神和灵和我们同在，那这个是什么含义？就是说既然圣灵已经和我们在一起了，
对，
我们还要求
他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说到圣灵是住在我们每个人里头，对不对？但是圣灵今天给我们的聚会同不同在，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读一段圣经，好不好？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八章。十九节读到二十节。
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
请我们注意二十节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在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这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们两三个人聚会的时候一定要奉主的名。什么叫奉主的名？原文不是奉字，原文是要进入到主名里面去聚会，就是我们这个聚会是要进入到主的名里面去，不是另外一个名的聚会。今天来了一个神学博士，你今天来听他讲，那是神学博士讲的，好不好？你是莫神学博士的名来，好不好？你不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来聚会，要小心了。就是我们每一次的聚会一定要在主耶稣的名里面，我们就是仰望主的同在。所以我们祷告主啊，求你用血接近我们，这是主的名哦，好不好？这个我们的聚会非常重要啊，不是某某传道人的名啊，绝对这些名字都不存在啊。如果是你看很多宣传都是传道人的名嘛，啊，这个是有问题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另外简单，请说吧。
另一个问题就是，心腹一般咱们理解就是指教会，然后如果有的人说，把基督徒个人这个个体比喻成这个心腹，
那么从圣经啊，特别是旧约圣经，雅各，我们这里有这个雅各这本书，你们如果要可以拿去看这本书的读经记录啊，我们特别专门讲了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到心腹的程度，我们只是童女。好，那就也请你读一书圣经，好不好？请你读哥林多后书，第十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或者读到第三节吧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。其实
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一节到三节，好，再请。
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，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，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的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
你看保罗怎么讲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还是童女啊，好不好？还没有到心腹。如果是心腹，你就不会受到，你的心就不会偏于邪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不会失去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。你对基督有一个纯一清洁的心，那你就是心腹。你如果还会有别的心，那你就不是心腹了。那你可以变，不是基督的心腹，你可以另外找一个丈夫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我们今天都是童女，还没有到心腹的程度。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心腹的程度？那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你好，到主耶稣来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他要结婚了，羔羊的婚宴，那个时候就是心腹了。这一杯心腹，心腹的特点在哪里？那请你读启示录的十九章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读到第九节，七节到九节。
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擎的衣。天使吩咐我说，你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
这个心腹一定要穿一个什么衣服？光明洁白的什么 细麻衣啊，现在我们还是童女哦，还没有这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。这个光明洁白细麻衣是什么？这是信徒所行的义啊，就是我们好行为啊。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不好的行为啊，包括我们思想这些还不好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只是童女，好不好？还没有到信徒。有一天我们都有好行为了，就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了。如果有了这一件衣服了，感谢主，你就是信徒。今天没有一个人说我就是信徒，今天都是童女，好吧？我们都是童女，好吧？好，好，请。
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头，讲的恩高，恩高跟圣灵。
哎，对，那里的恩高就是圣灵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么我们怎么能知道那就是圣灵呢？这个要请你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。二十一节。读到二十二节，
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，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，还又用印印了我们，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。
好了，所以这个高就是圣灵，好不好？
啊，约翰一书哪里？
刚刚他说的。
约翰一书的哪里是恩高？
恩高啊，约翰一书第二章。
第二章，
嗯。
二
十七，
对。这个地方我看到就是说，就是我又要告诉你们，就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，何人可以求什么，我在天上就并给他什么。那我们平常不是一个人在光里祷告，那我们祷告什么，神就不给吗？
这可以的。这个如果你一个人祷告，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你去读腓立比书四章六节，那你个人就可以祷告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刚刚讲的是团体的祷告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就是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好不好？神就赐出意外的平安，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，好不好？可以的，好不好？个人也可以祷告，啊，团体也可以聚会，也可以祷告，好不好？好，请。
我们身上天主宝贵是没有祷告，为什么那邪灵还这么容易来扰我们的？
啊，好。那就是说我们里面有保惠师，那么撒旦也有工作，好不好？那么撒旦他会不会来影响我们啊？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，好不好？啊，请我们读彼得前书。第五章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读到第九节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读到第九节。
勿要谨守，勿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
好了，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。什么叫吼叫的狮子啊？今天他接着电脑就在那里吼叫了，你快来看我，好不好？电脑上已经不能看的，赶快来看了，他就在吼叫，好不好？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啊，那个撒旦就借到那些来吼叫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一看见，哎呀，别人这个发型，哎呀，真是好，这也在吼叫我们。那双鞋也在吼叫你，那个衣服的颜色也在吼叫你，好不好？啊，都在吼叫。那怎么办？那就是说，你能不能够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？坚固的信心在哪里？在你里面，是不是？圣灵在里面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一定知道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的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里面还做了一个罪啊，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了啊。那么最后我们就读这一段圣经，好不好？罗马书第七章， 罗马书第七章，第十四节，读起，读到十，读到二十节，十四节读到二十节，好。罗马书第七章哈。
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的肉体是软弱的，我里面还做了一个罪，我这个肉体还卖给罪了。那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，专门来叫，就叫我的肉体，看到没有？因为我肉体软弱，就来吸引我的肉体。我的肉体就包括我的眼睛、我的耳朵、鼻子、嘴巴都在里头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他也来吸引我了，他再来一吼叫，有的时候我就把我吼昏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就跟他去。好不好？就不听圣灵的了，好不好？感谢主啊！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具体的情况，就是这样。我里面还做了一个罪，我的肉体还是软弱的。我得救了，圣灵住进来了，但是我可以不听圣灵的。外面那个吼叫的狮子又非常厉害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么他一叫，我里面就会肉体就会听他的话了，就像他引诱了夏娃一样，好不好？这是很危险的，好不好？感谢主吧。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徐弟兄，请你为我们做一个祷告，好不好？